约翰一书第二章。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查考约翰写这封书信的目的。请看约翰一书1章第4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所以我们知道他写这封信的目的之一是让读信的人心里充满喜乐。你是否知道神希望你的生命里充满了喜乐呢？彼得曾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住在他里面，就得着这个喜乐。请看约翰福音第15章，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在约翰福音第16章，耶稣又告诉我们，这个喜乐也和祷告有关。他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里我们看到与神有亲密的交通，时时与神同行，当我们与基督联合时，就有了喜乐的生命。当保罗和巴拉巴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对民众讲了极其火热的道，传扬福音引起犹太人的嫉妒，迫使他们离开，保罗和巴拉巴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我们又得知这种难以形容溢于言表的大喜乐和圣灵充满是同义词。使徒行传第5章，公会的法利赛人打了使徒们，警告他们不准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使徒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完全不在意犹太会堂对他们的迫害，他们在主内得到了喜乐。我们要留意一件事，喜乐和一般的快乐是不同的。喜乐是圣灵的本质，而快乐是出自人的情绪，所以快乐会随着外在的情况而改变。举个例子吧，你刚刚买了一辆新车，正快快乐乐的一面吹着口哨，一面开上马路。正当你志得意满的当儿，砰的一声，你光鲜的新车撞上了一棵树，这下子你所有的快乐立刻就没有了。你再一想到车子连保险都还没买呢，马上你就愁眉苦脸了。你的快乐一下子就烟消云散，是因为外在环境改变了。所以快乐是一个变数，它可以随时改变，并且改变的幅度可能是相当的剧烈。你可能对着我诉苦说，我现在情况真是糟透了，我欠了一大堆债，债主要拿走我所有的一切财产，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于是我坐下来给你开了1张10000元的支票，你说，哇，真是太棒了。你可能为此极为兴奋，只等到你到了银行想要兑现的时候，发现这是张空头支票，马上你又感到泄气极了。所以快乐是随着外在环境起伏的，但是喜乐是在心灵里的，它是一个固定的常数，是不会起变化的。喜乐是来自我与神的交通和联合，不管外在情况多么恶劣， 都不会影响我和神坚定的关系，所以我拥有这完全的喜乐。约翰借着这封书信教导人如何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以至于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这封书信的第二个目的，我们可以看第二章一节，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第二个目的是让你能得到一个胜过罪的生命和能力。唯当一个基督徒是顺着自己的血气行事时，撒旦才有机会来试探诱惑他。雅各书里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实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我怎样才能胜过肉体私欲呢？借着顺着圣灵而行，保罗在加拉太书中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仅有耶稣基督，我们能凭着信心与神同行。当我完全为他而活时，我知道一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是他所允许的。一旦我遭遇到一些自认为不好的事，也能确信神定然有他的美意，他要借着这些事来教导我功课，使我成为一个更成熟坚定的基督徒。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中又看到约翰写这封书信的第三个理由，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他再次提醒信徒们神所应许的救恩，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神感动约翰写这封书信，目的在于使你们喜乐可以满足，脱离罪的辖制，以及得永生的确据。以赛亚曾代神宣告，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所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神的意思是，一旦他照着他的旨意发出话语，这话语是满带着能力，事情定然照他的心意完成，绝对不会落空的。我现在真为主这个不落空的应许而感到兴奋。当我们读完约翰一书的时候，因为神的话不会突然返回，你们将在与主同行的经历上感受到更大的喜乐，在胜过自己的罪性上得到以前没有的能力，也心里更有把握可以得着神的救恩。约翰明白地告诉我们他写信的三个目的，好让我们能怀着兴奋的心情一边读约翰一书，一边与主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现在我们需要看一些如何应用在生活上例子，这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得快一点。保罗曾在腓立比书里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耶稣亲自给我们做示范，叫我们如何彼此相爱。耶稣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约翰先指出耶稣与父神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与父神应该有的关系。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如同耶稣一样，我们应当行在光明里，在日常生活中学习他的样式。按着约翰一书二章六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所以耶稣的言行表明了我们该如何做事，如何与神同行，以及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约翰一书三章二节提到，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必要和他的真体相像。第三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基督也是衡量我们是否洁净的标准，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第七节，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所以基督是公义圣洁的典范，我要如同他一般的圣洁，像他一样的公义。三章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却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基督也留给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范例，我们应当照着他所命令的学习彼此相爱。这紧扣全文的经节是在第四章第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看到了吗？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耶稣的生活就是在示范我们如何过我们世上的日子，包括我和神的关系，我内在的生命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圣经又提醒我们不要犯了内里不诚实的毛病，保罗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雅各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约翰告诉我们，人是会欺骗自己，离开真道的。人常常发表一些声明或看法，讲得头头是道，但没有付诸行动，这就是自欺欺人。约翰一书提到几种属于自欺的情形，我们来看第一章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这听来真是荣耀极了。啊，我是与神合而为一的，我和神是有亲密交通的，说得真响亮。但你要是一方面炫耀你和神关系的密切，却做一些不光明磊落的事，或存有暧昧的心思意念，那么你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许多人在这里过不了关，他们自认为是与神有良好的关系，但实际上却行在黑暗里，这不过是蒙骗自己罢了。圣洁公义的神绝对不可能和一个行事暧昧、活在黑暗中的人亲密来往。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这里所用的罪字在原文中是单数，是指人生来就有根深蒂固的罪性。许多人几口否认自己有罪性，不过圣经里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请各位注意，所有人类都犯了罪乃是一个事实，这里不是说某些人曾经犯罪，因为一个人的过犯使我们全部成为罪人。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三节提到，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大卫也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所以否认有罪性就是欺骗自己，如同约翰在这里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圣经教导我们，我们生来就是罪人，我们行为善的过犯不是我们成为罪人的原因，那只是罪性带出来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确是罪人，像是一个小偷，因为在他的性格里已经有偷窃的意念，所以他只要一有机会就偷人东西。 行为是内部心思意念的彰显，所以如果我说我是没有罪性的，那么我就是欺骗自己，离开真理了。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假使我说我能在这个罪的根上结出义的果子，我们就指定神是说谎的，因为神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神已经宣告我们是罪人，如果我再不承认，强说我能凭着自己行善，那我们就是抵挡真理，指神为说谎者了。第二章四节，人若说我认识他，哎，我认识神，这句话说得多舒服啊。但是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关于这点，等一会儿我们会做进一步的说明。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另外一种我们觉得光荣的说法是，我住在主里面，这表示你是与基督合而为一，那么很自然的，你的言语行为就应当与主耶稣相像。最后我们看第四章二十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口中可以说出非常好听的话，但我们实际的行为会暴露出我们内在真正的情形。若是我们行为上仍然不能与人和睦，那么我们口称爱神又是一种自欺了。仔细想想，你会发现人经常活在这种表里不一的情形中，说一套做一套。我一直喜欢小孩子，他们真是可爱极了，有时候他们的小脑袋里会蹦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一位大概3岁左右的小女孩告诉她的妈妈说，我想去教堂看看神父。他真正的意思是要来看我，当大人纠正他这个称呼不对时，他接着问，那么谁是神的父亲呢？他前后的用词文法上只差了一点，但意义上可差得多了。又有一个小女孩，她见了我总是给我一个甜蜜的拥抱，亲我一下非常有礼貌。有一次她父母决定那个周末要出去度假，不能来教会，他居然口里冒出一句咒骂的话，还用手比着手势来表达他的不满。在人如此幼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各种言语或行为上的不一致。所以我们应当不要只会说，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活出见证来。神在这卷书信里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他要再一次对我们提醒保证他所应许的永生。约翰一书5章13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如何能知道呢？当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会发现有好几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真理。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如果我说我认识神，但不守他的诫命，我就是说谎的。所以借着我是否遵守神的诫命，可以表明出我是不是认识神。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他的爱是否充满在我的生命里，可以知道我是不是在主里。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怎么知道神爱我呢？在圣经里，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这件事实永远代表了并且证明了神对我们的爱。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再次的指向十字架，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神先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你也为我死，所以我们深深的体会到神如何的爱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应该如何做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当我的爱确实付诸行动时，我就是属真理的。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由于圣灵的内住，我们可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分辨真假呢？在这么多教会，这么多宗教，如何选择呢？请看四章二节，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借着人是否能听从真理，也可看出他的情况。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这卷书信教导了我们好多种验证的方法，来帮助我们随时了解查验自己的情形。现在让我们回到第一章，开始今天的查经。约翰一书的起头让我们联想起整本圣经的头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以及约翰福音一章一至二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一开头就提到远超过我们能想象的时空，一个人类无法考量的起点。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源于父同在，却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最初的神也就是道已经显现出来，我们看到了，听到了，而且亲手摸过了。约翰与其他的使徒们终于明白，他们所跟随的耶稣就是那位创世之前自有拥有的神。当约翰看着耶稣，就是看着神；当耶稣摸约翰的肩膀时，就是神在摸他。神和耶稣是合而为一的。约翰告诉我们，他们曾经亲身接触过这位永恒伟大的神。先知弥迦曾经预言耶稣的诞生地点，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永恒的生命是永永远远存在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这位永恒的神，永恒的道，成了肉身与人同住。约翰在这里为这事做见证，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源于父同在， 却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里提到的永远的生命是由父神来的，彰显在信徒之中。这个新生命不但是永恒的，它的本质也是至善至美的。你记得一个年轻人的故事吗？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是永恒神的显现，人会自然而然地受他吸引。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中文翻译作相交，在希腊原文中是 koinonia， 这个字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很难找到一个词来完整表达它所有的含义。字根带着一种分享、合伙或合伙关系这类的意思，在中文圣经的翻译里有时翻成有份、合一、联合、同工等等。在这里译作相交，这意味着完全不分彼此、荣辱与共的关系。这正是神对人的心意，神造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与我们同住，享受彼此的爱。我很喜欢一首诗，诗名叫《神的号角》，其中有一句，神说我真寂寞，这透露出神为什么造人，他盼望与我们能亲密相处，心灵契合，一同享受管理他所预备所创造的一切。在教会里弟兄姊妹之间也应当是这种 koinonia 的关系。早期的教会曾经实行出这种同心合意、凡物公用的生活，可惜好景不长，人性的懒惰、自私的天性使得这个尝试归于失败。最理想的情况下，若是每个人都满心充满了神的爱，顺服圣灵的感动而行，勤奋工作，样样事情都先为别人着想，那该是多么美好。但是只要我们一天活在我们肉体中，一定就会发生一些事，破坏了这个完美的局面。事实上，这些耶路撒冷的初期教会后来都破产了，人类尝试共产共用，结果是以惨败收场，之后福音反而在外邦人之间传扬开了。圣经里所说的分享和共有是和现代的共产主义大不相同的。人类以政权巩固建立的共产主义不是出于神，而是借着规章武力强迫人来做，但和神心意的情形是以基督为中心，每个人受到爱的激励，自动自发地为团体的利益着想和奉献。只要是人所组织掌管的政权，一定就不能达到理想的状况。只有当主再来时，神的国降临，一切就尽善尽美了。到那时，如同以赛亚书55章所讲的，货币和商业行为都不再有了，我们可以在神荣耀的国度里共享一切的丰富。所以约翰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当我们与神和好，与他有着亲密的交通，完全的联合时，我们的生命就充满了喜乐。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约翰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神就是光，光是神的本质，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假使我们仍生活在罪和黑暗中，我们就不能和神联合了。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19节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欢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真的要谨慎，不要再待在黑暗里而不自觉， 相反的，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在希腊原文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是现在进行式，带着不断的继续的意思，这把我们放在一个何等荣耀的地位上。我们是在他的光里全然信靠他，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持续不断的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了。相反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唯有靠着赦免我们的罪才得清除，否认或隐瞒是无惧一事的。如同箴言所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所有的逃避、掩饰或否认只不过是欺骗自己罢了。只要到神的面前忏悔，承认你的过犯，神是信实公义的，他必定宽恕你，赦免你一切的不义。我真爱这句话，他告诉我们，不论我们曾经多么污秽败坏，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都能使我们得到完全的洁净。你或许读过一些教会历史的书，或是芬尼博士的传记，他在美国东岸带来了教会的大复兴，许多的社区因而改变。一个东岸的主要城市，在他布道离开后，当地居民关闭了所有的不合法经营的酒吧。耶稣基督的福音真是带着无比的能力。又有一次，芬尼博士正走进布道会场时，一个陌生人要求会后是否能单独留下与他谈谈。芬尼博士答应了，教会的执事听到之后私底下警告他，这人是城里有名的恶霸，他可能埋伏了人要伤害芬尼博士。这位执事要求芬尼博士取消这个约会，但芬尼博士说，我已经答应了，不能反悔。于是会后，这人领着芬尼博士走了一段路，进入一个建筑物的后门，进去后他反锁了门，叫芬尼博士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芬尼博士坐下后，他抽出一把枪摆在桌面上，接着他直问芬尼博士，我听了你昨晚讲的道，现在想证实一下。芬尼博士说，请问你听到我说了些什么吗？那人说，你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芬尼博士说，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神自己的话。这人接着说，你根本不知道我以前做过什么，这栋楼是我经营的非法酒吧和赌场，这里面的机器都是动过手脚的，许多人在这里输得精光回去自杀了，你认为神能原谅我吗？芬尼博士说，我只知道圣经说神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不，还不止这些，有许多男人在我的酒吧里喝得昏天暗地，他们可怜的太太衣衫褴褛的带着年轻的孩子哭求我不要再卖酒给他的先生了。他继续说，但是我凶恶的把他们赶走，我一直引诱他们喝酒，直到这群笨蛋身上的钱全花完了，我才将他们踢出去。你认为神还会原谅我吗？再一次的，芬尼博士说，我只知道圣经说神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还没说完呢，这人急急忙忙的接着说，我曾经用这把枪杀了好几个触我眉头的人，我甚至还雇杀手来对付杀害了一些人，神能原谅我治罪吗？芬尼博士说，我只知道圣经说一切的罪。对面那栋褐色的房屋里住着我的太太和我年幼的女儿， 这人低声说，16年来我从不曾对他们说过一句好话，我对他们非常的残酷吝啬。不久之前我女儿跑来找我，我一把把她推开，她倒在火炉上，全身严重的烧伤。这辈子我也从不曾对我女儿说一声我爱你，你还说神能原谅我吗？这时候芬妮站了起来，她摇着对方的肩膀激动地说，年轻人啊，你所告诉我的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无法想象的事，如果是我，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宽恕你，但是我只知道圣经上说神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听到这里，这个人感激地说，我明白了，谢谢你。他起身打开门锁，请芬妮自行离开。第二天的清晨，这位年轻人离开了他的店，慢慢地走向他的家。他太太和女儿正在厨房预备早餐，母亲对着女儿说，去告诉爸爸早饭预备好了。小女孩站出来喊，爸爸，妈妈说早饭预备好了。他回答说，小宝贝，告诉你妈妈，爸爸今早不想吃早饭。小女孩跑回厨房说，妈妈，爸爸说不想吃早饭，他还叫我小宝贝。妈妈说，哎，你一定弄错了，再跑一趟告诉爸爸早饭预备好了。于是小女孩又急忙跑去传话，这位年轻人抱起了女儿，开始说她是多么的爱她。母亲过了一会儿没见动静，就跟过来看看。当他看到他们父女生平第一次这么亲亲热热地坐在一起的时候，他不禁流下了眼泪。先生招呼他过来，告诉他，昨天晚上我发现了一件最伟大的事，千真万确的，神儿子耶稣的血洗净人一切的罪。他关闭了他的店，变成一位仁慈上进的人。无论有多么不堪的过去，无论现在身处在何等黑暗荒凉的境况，耶稣基督永远是所有世人的盼望。只要你到他面前承认你的罪，他是信实的，他一定宽恕你，洗净你所有的不义。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多么神圣荣耀啊！他能给我们一个新生命，并且将我们从罪的辖制捆绑中释放出来。耶稣曾对保罗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我们最蒙祝福最喜乐的事，就是能对人传讲神的福音，拯救人们脱离罪和黑暗的权势。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约翰一书的要旨是带领我们和神有亲密的交通与联合，但是罪阻挡了这个关系。如同以赛亚书59章所说的，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我们生活中的罪造成这个结果。神对亚当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犯罪之后，神来到园子里呼唤亚当，你在哪里呢？一旦我们犯了罪，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断绝了。所以为了维护这个关系，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对付罪。约翰接着提到，人是可以得到这种胜过罪的能力。神赐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顺服圣灵时，就得到这个能力。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位中保会代表你 为了你的利益来申诉，他会替你陈明事情的始末和你做事时的出发点。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他在给提摩太的信里提到，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有这位义者主耶稣基督在父神面前代表我们，替我们挽回，使我们得到洁净与赦免。正当约伯经历各种患难时，他的好朋友试着帮他分析解释这些苦难的原因。其中一位说，你只要与神的关系搞对了，包你就没事了。约伯的回答是，他观察神所创造的天地和天上的星辰，约伯了解到人是这么的渺小，而神是多么的伟大。约伯感叹，凭着他自己是无法跨越这道神和人之间的鸿沟，他不知道如何能够到神面前申诉他的苦情。这正是人类心中不能止息的一种遗憾和渴慕，基于这个需求，就产生了各种宗教、各种理论和方法，试着与神能恢复交通，讨神的喜悦。但是这道衔接有限的人类和无限神之间的道路或桥梁，若是出于人的设想或努力，那铁定是不会成功的。就如同你的建造是在一个微小有限的基础上，怎么可能成功的达到那无限的一端呢？由此我们看出一般宗教的不足之处。而福音，也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是建造在一个属天的基础上。神爱世人，这位自有拥有无可限量的神，他愿意跨越这个阻拦，来建立一条神与人沟通的道路。这对神而言，是他早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义，而且他的计划一定是成功的。神的方式是借着他的爱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使跟随他的人能亲身经历他。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伯体会到神实在太伟大，这么渺小的自己怎么能到他面前做任何要求呢？他感叹地说，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约伯衷心盼望有这么一位中间人，可以站在神和他之间做沟通连接的桥梁。约伯当时认为这个中介是不存在的，事实上主耶稣正是这位约伯所切切盼望的中间人，因他在太初之前就与神同在。耶稣乃是神肉身的彰显，另一方面因为耶稣降生为人，他完全站立在人的地位来完成父的托付。耶稣成为神和人之间的联系，所以我们若犯了罪，义者耶稣是我们的中保，他在父神面前为我们代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他为世上所有人的罪付清了赎价，使我们罪得赦免，并且不再受罪的辖制。因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古往今来人类一切的罪都包括在内，都可得到赦免。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圣灵见证了基督的大能和同在，当你否认或拒绝接受耶稣基督时，就是亵渎圣灵，这在神的审判里是不得饶恕的。耶稣又告诉我们，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请特别留意，那一日，当你站立在神白色大宝座前，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神不会太在意我其他的过犯，因为在他只有一个罪是不可饶恕的，那就是我是否拒绝接受神在基督里所完成的救恩呢？我是否拒绝了光和神的爱呢？我是否没有经过义者基督在日常的过犯中请求父神的宽恕呢？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在约翰福音14章里，耶稣曾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不仅知道了这些命令，更重要的是能行出来。保罗在罗马书中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耶稣又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人可以轻易地说，我知道神要我们彼此相爱，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恨恶许多人，光是头脑里的知识是不够的。我们如何知道我们认识神呢？要根据我们是否遵行他给我们的命令。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如果我真信了耶稣，认定他是我的救主，这个信仰一定会在我的生活里表现出来，我的行为和态度会显明我内心的情况。有些人的信仰不够坚定，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破绽，但神是鉴察人心的，他知道你真实的情况。一个真实的信仰是会彰显在言行举止里的。我不可能说我在神的光中，但同时还保留一些暧昧的意念和行为。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神的诫命可以归纳成爱神和彼此相爱。保罗在罗马书中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当他提到爱的时候，又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告诉我们，一旦切实的爱神和爱人，我们就遵行了所有的诫命。约翰进一步指出，爱神和爱人是一体的两面，不能分开进行。你若是说你非常爱神，同时心里恨恶某些人，你就是说谎了。你连看得见的人都没办法爱，如何能说你爱那看不见的神呢？有些人说，圣经上的规矩太难了，我可做不来。但是神从不会为难我们，要我们做超乎我们能力的事。神给了我们爱，他所有的命令都是出于爱。比如说，你真心爱一个人，你自然不会去想偷他的东西，做假见证陷害他。如果你心里满了对神的爱，你自然不会亵渎他的名，你自然想要荣耀他，在他面前做完全人，并且愿意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一切都随着你尽心尽力的爱神和爱人，自然而然地做到了。所以这个总纲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方向，只要我们切实的爱神与爱人，应当就不需要过于为各种条理而费神。但是有些人，我实在爱不来，那可怎么办呢？我爱不来，但是神爱所有的人，我只要将自己交托给他，他就赐给我足够的爱来爱我原来不喜欢的人。圣灵会在我心里结爱的果子。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种不止息的力量是来自让圣灵在我生命里掌权。任何人只要是遵守神的话语，神的爱就在他的心里得以完全。啊，这正是我们所切慕祈求的。但是这只有当我用尽所有的天然力量走到尽头时，我甘心把老我一同与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神才能开始他纯全的工作。只要我仍然爱自己，坚持维护自己各种权利，划定范围不许任何人侵犯，那么神的爱就不得在我的心里完全了。你越能放下自己，神也越能完成他的建造。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了解他，也要效法他。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想要跟随他的脚踪，就必须借着圣经来好好的认识他，学习他，过着奉献自己、关爱别人的生活。新约里曾多次记载，主看见了就怜悯他们。耶稣看到任何有需要的人，他一定会动怜悯心，伸手帮助他们。现在你对身旁需要你帮助的人视若无睹，毫无感觉，你怎么能说神的爱住在你的心里呢？你心里对贫穷软弱的人没有怜恤，也从不帮助他们，这就显明你没有照主所行的去行了。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什么是黑暗呢？恨。什么是在黑暗里行呢？就是你不停地恨恶人。当你被某人激怒，心怀恨意的时候，你得担心了，因为恨的感觉会立刻蒙蔽你的心，使你落入一种黑暗的光景里。渐渐的，你的心里对这个人产生了苦毒，他一切的优点你都看不见了。你可能还认为自己是在光明里，认为能看清一切，但实际上若你不除掉这个恨，他会陷你于黑暗中，使你看不清路径，以致半点。爱就像是光，它照亮你的路径。人若行在爱里，就不至于跌倒。我们可以说，基督的福音和教导可以归纳成尽心尽力的爱神和彼此相爱。爱能使我们身心健康，恨却带来疾病。心里的恨会刺激身体，产生一种化学物质，渐渐地蚕食你的身体，也毁坏你的容颜。但爱却带来一种更新的力量，使你由内到外散发出光辉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爱的功课。今天的查经暂时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会一起研读第二章的后半，约翰分别嘱咐幼年人、少年人和老年人的话。亲爱的天父，我们期望从今天开始，你的爱在我们的心里得以完全，让我们一举一动、所言所行都有新生的样式，以基督的心为心，能够像他一样的爱人。主啊，请你用你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使我们不停止在字句语言上，更表现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世人可以在我们身上 见到我们救主的荣耀，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